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这会儿再一次跟您在清泉甘露节目中一起学习神的话。我是丽文，盼望一系列的查经能够带给你我更多的祝福。我们已经看过了以色列民从神那里得到每天神奇的供应，就是天降玛拿，他们呢每一天吃着神供应的足够的食物，每一周第六天啊还会加倍的供应，好让他们第七天呢可以安心的守安息日，这样周而复始的经历神的赐予。哎，要是您当时呢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请问您对神是否会信心大增呢？如果当时又遇到一些生活难题，那您会不会很有信心的等候神出面处理呢？还是说您会乱了方寸，觉得这一回啊又是死定了？按理呢我们应该越经历神的奇妙，信心就越成熟，对不对？很可惜啊，以色列百姓却不是这样，一旦他们遭遇困难，就会把神忘得一干二净，怨天尤人。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批百姓真是不可理喻？其实他们只是反映了一般的人性，很多时候人一生中也常常这样起起落落，对神的信靠总是那么的粗浅，真的是可惜呀。今天就让我们来研究新的段落吧，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出埃及记17章1到7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 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一章记载了利非定发生的两件事情，一是以色列民为了食水的问题争闹，一是亚玛利人的袭击。我们可以看见呢，离开埃及以后行走在旷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然条件的限制、属灵攻击的征战都是挑战。虽然这样，但是神的同在其实是可以胜过一切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吧。第一节我们看见经文记载，以色列民呢遵耶和华的吩咐呢，按着战口呢一站一站的走，一直走到这个地方叫做利非定。我们在民数记33章12节到14节呢，我们就看见他们一站一站的走啊，各个站的这个站口的名字哦。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以后呢，看见他们的行走的路线，详细的呢就是记载在民数记33章。那么出埃及记这里17章是记载他们一站一站的走过了许多地方，来到了利非定，在那里安营。那么经文说他们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这个是指他们跟从云柱、火柱的引领前行，或者是安营的意思。然后呢他们就按着站口，实际上就是指他们在旷野站与站之间所行走的路程。这个站口的站呢不是指休息站。我们再看看利非定这个地方吧。利非定呢可能是雷法伊河谷，或者是费暖河谷、费暖河床啊。这两者呢都是在西乃的南方的穆萨山。穆萨山呢一般就被称为摩西山啊。就说利非定呢是在这个摩西山的附近啊。那么大概是距离摩西山13公里。就是他们将要抵达的下一站哦，西乃山就是下一站。这个利非定呢是在西乃山之前的最后一站。在民数记记载呢，以色列人从逊的旷野到利非定，中间就经过了托迦和亚路这两个站。赖建国博士就认为，从第17章6节提到何烈的磐石，第18章5节又讲到神的山，从这些看来呢，那么第17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9章的第二节呢，大概都是在何烈山附近。在利非定就发生了三件重要的事情，一就是磐石出水，二是击败亚玛利人，三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跟摩西相会，这是在第18章记载的。他们会引起亚玛利人紧张，以致亚玛利人来袭击他们，我相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啊，在这里附近一带的绿洲呢非常的富庶，是全半岛最好的土地，所以亚玛利人呢就看见以色列民来了，他们要把以色列民驱逐离境。
在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呢，这里就是百姓呢来到利非定啊，就发现哦这里没有水，于是呢就发生了争闹的事件了。他们就埋怨摩西，说摩西啊使他们陷入困境，并且呢要求摩西快点想办法给他们水喝哦。然后呢 这个第二节摩西就反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争闹呢？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这样的争闹啊，实际上就是针对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试探耶和华呢？是这样哦。所以我们看见摩西很清楚这个问题所在啊，就是百姓向他呢来发出怨言，其实是对神不满哦。好，我们来看这个试探这个字吧。摩西说，你们这样呢是在试探耶和华。好，试探呢通常是指诱惑人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呢，希伯来文 nasa 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其实是指考验或者是证明。那么这个字就是创世纪22章第一节，那里就讲到亚伯拉罕被试验啊，那他要献上以撒这件事情。创世纪22章第一节的那个试验 nasa， 就是这里摩西说百姓为何试探耶和华，其实就是同一个字 nasa， 所以创世纪翻译成试验，而这里呢就是出埃及记17章第二节呢是翻译成试探，其实同样是同一个字，就是 nasa。 那神透过对于一个人的考验，让他经历了苦难，操练他忠心诚信，这是试验啊。那一般来说，如果人来试验神呢，就是被说成是试探了，就是因为人试验神或者说试探神呢，是因为他们不信赖神。好，我们看第三节啊，这是以色列民呢出埃及以后第四次发怨言。他们虽然经历了很多次的神迹啊，可是一旦遭遇困难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认为啊自己是被骗到旷野来受死的。他们常常不相信神跟他们同在，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面对没有水，口渴难当，就胡乱的污蔑摩西，就指摩西呢是把大家带出埃及，为了要使大家和儿女们还有牲畜都渴死。摩西感觉到非常失望啊！我们看到第四节说啊，上帝啊，这百姓啊，这样的对我，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摩西感到很失望，他就向神来呼求，告诉神说，百姓几乎要拿石头打死他。我们说这百姓这个字啊，摩西啊对神说这百姓这样的一个用词，我们会发现这个用词常常是用在先知书里边，常常的在先知书里边出现这个这百姓，是含有一种陌生的保持距离的语气的一种用语。神呢，在透过先知责备百姓的时候，管教百姓的时候，神就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用词，神说这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不是用我的百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百姓这种用词呢，就是一种保持一个距离，有一个陌生的感受的那种的语气啊，因为这百姓们都让摩西失望啊，让神失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没有什么昵称了，就没有什么亲密的称呼了，就是有一点觉得啊，你们这些人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所以这百姓。那这样的一个用字呢，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六章九节，还有哈该书一章二节，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哦，摩西有一个让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每当他在服事当中遭遇挫折，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把难题呈上给神，让神来解决。诶，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方法。许多人常常自己先想办法解决，然后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了，没有办法收拾的时候，才想起哦，要求告神。这已经走了很多冤枉路了，事情已经越来越复杂了，要收拾的摊子呢，就更大了。其实我们应该第一个先想到神，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求告他，让他来为我们出谋划策。神是最好的军师，是最棒的领袖，是我们贴心的天父。所以第一步呢，要来到神的面前，问题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就省时省力呀。我们接着看第五、第六节。 那么摩西来向神诉苦的时候，神的回应是怎么样呢？神就吩咐摩西拿着以前击打尼罗河水的那个手杖，然后呢还要带着几个长老一起去到何烈山去击打何烈山的磐石。那么神应许呢，从磐石当中就会有水流出来供应百姓喝。好，何烈山呢其实是西乃山的别名哦。在出埃及记三章第一节就提到何烈山。在这里呢神说去何烈山找那个磐石，这里指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广大的地区来说的。然后西乃山是特别指某一个山头哦，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个这样的画面。那何烈山呢就是神最初向摩西显现启示他自己的圣名，并且呼召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地方。那这个磐石呢也不是一整片的磐石土地岩石地方，不是，而是指有一块特别的磐石，特别的一个大石头。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呢，就在长老面前击打磐石，磐石就涌出清水，供应所有的百姓喝。好，讲到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这件事情，其实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也记载了，同样是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不过这是跟出埃及记的第17章呢是完全两次的事情啊，不是同一回事啊。好，那么另外那一次呢就是在民数记的20章7到12节，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是摩西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第一次就是在这里我们今天研究的是出埃及记17章，第二次呢就是在民数记20章7到12节，那里是百姓又为了水没得喝啊，然后就埋怨，然后摩西就第二次击打磐石。好，那么第二次击打磐石的时候就惹怒了耶和华了。第二次的这件事情呢，在哥林多前书10章4节那里，保罗呢就从基督论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啊，保罗说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在早期教父甚至有人根据这样的思路继续发展呢，就认为磐石被击打出水来，就代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磐石预表基督，基督只能够一次被击打就完成了救恩，基督一次上十字架受苦受死只需要一次他就完成了救恩啊。那么所以磐石预表基督，所以磐石不能够被击打两次。第二次摩西没有听神的吩咐，摩西自己击打磐石，神只是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在盛怒之下呢，不是去吩咐磐石，而是去击打磐石，结果磐石被击打了两次，所以两次的击打就不是神的心意，因此这第二次的击打磐石激怒了神。好，我们回头看这第一次的击打磐石这件事啊，上帝就吩咐摩西拿着这个手杖带着几个长老去击打磐石。我们来留意一下神的方法，神吩咐摩西要走在以色列百姓面前，还要带着几个长老随同，然后手里要拿着过去行神迹的杖去何烈山，然后神将要站在磐石上，站在摩西的面前，然后摩西要击打磐石，磐石就会流出水来供应所有的人。这件事情有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在我们执行任何的任务的时候，记得我们要保持透明度，在百姓的面前带着长老随行，所以有目睹的人，有跟你同工的人，不是摩西自己神神秘秘的进行，那这样呢就很容易留下画饼了。 人不管做得对或者不对，引来口舌总是难免的。但是呢，自己也要光明磊落，把人的猜忌、恶意的重伤这些可能性呢，减到最低。因为群众容易受到煽动、捕风捉影啊，影响同心团结，所以大家都要受到亏损了。因此，我们记得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像神这样的方法哦，保持透明度。然后呢，第二方面我们要留意的鸡盘出水这件事情呢，他要给我们学的功课就是，神在磐石上。其实就是等同于磐石。我们看到摩西之歌在生命记32章那里哦，摩西之歌就提到这件事情，还有诗篇78篇95篇那里呢，也提到玛撒米利巴这样的这个磐石出水的事件呢，都说到神是磐石。神命令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供应众人，这个就代表基督被击打，叫人得生命。这样一个重要的预表，在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完全体现出来。这个预表呢，也让以色列众百姓亲眼目睹。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我们来看今天要研究的最后一节第七节，摩西呢就把这一次发生的事情的地点取名为玛撒，就是试验的意思，又称为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摩西就质问百姓，你看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呢？我们看到神用他的大能保护他的百姓，再度证明他是在百姓中间的，他是与百姓同在的。有一些学者针对磐石出水的事件就试图用自然现象来解释比如说他们认为摩西所击打的磐石原本就蓄积有水或者是本来呢刚好地下水流出来。不过这些说法全都是企图否认神迹，他们只是刻意的用人的理性来解释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证据去支持那个时候击打的那块磐石的下面刚好是地下水，是不是？所以就算这些学者说的是对的，那么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说法一致就否决了神的供应和同在。如果真的是当时那个地方有地下水流出来，那么是谁引导呢？是上帝引导摩西去，对不对？所以谁才会知道那个地下有水呢？全部人都不知道，所以才会有争闹啊。所以这个天地万物都是神的，那么神用任何的方法神也可以用自然界的方法，神可以用自然方法，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行神迹。所以即使这些学者说的天花乱坠，其实无法推翻这次鸡盘出水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拉比传统解释认为摩西击打过的这一块磐石呢，后来就一直随着以色列民一直到这个旷野旅程结束。哇，好不容易哦，这块石头随着以色列民前后40年哦，就好像什么呢，以色列民在旷野一直吃玛拿，而且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前后40年一样。那么这个都是犹太传统的说法，是不是真的呢？我觉得如果是真的那也不奇怪，因为那是神迹嘛。 如果不是真的，那也无伤大雅哦。我们看见摩西用杖呢击打磐石出水，这个杖啊哦，曾经行了十灾的神迹，使红海分开。那么以色列民在旷野开始漂流的时候呢，摩西就没有机会再使用这个杖。不过这个杖呢一直就没有离开过摩西。如今来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这里呢啊，他们面对没有食水的时候，神要摩西再次使用这个杖去行一件新的神迹。这个神迹是众人眼未曾见，耳未曾闻，人心未曾想过的。谁会想到从一块大磐石里头突然间会流出一堆的水，哇，可以供应250万人喝哦。所以这个神迹是眼未曾见，耳未曾闻，人心未曾想过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每一次的新困难就经历神新的恩典，就学了新的属灵功课，也经历了新的惊喜。神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神的丰盛伟大是有用不尽的恩典，有数不尽的惊喜可以赐给凡信靠他的人的。好，我们今天暂时停在这儿吧。我是丽文，神祝福你。